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九点，吃一点宵夜配个历史。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屎。吃屎终于要办史上第一次的抽奖活动。说实在，我还蛮兴奋的，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透过我这个频道，然后把我觉得很赞的东西推荐给有需要的人，真是还蛮酷的。那这一次的抽奖呢，我们是要抽书。那相关的办法呢，我就会留到节目的最后再说。所以如果你想要抽奖的话呢，就先听个故事吧。我发现台湾人蛮喜欢吃日本料理的。那不管是我自己还是我的朋友呢，聚餐的时候都蛮喜欢选日本料理店。讲到日本料理的话呢，应该大部分的人会先想到的是握寿司，就好像握寿司是一种超级传统的日本美食。但其实相对于日本料理来讲呢，握寿司在日本料理的历史里面还算是非常年轻的食物。这一切呢，都跟日本的一个将军德川家康呢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就先到日本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吧。在介绍德川家康之前呢，先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大致聊一下日本的历史。在西元一世纪左右，日本的岛上呢有很多零散的地方势力。那到了四世纪左右呢，其中一个地方势力位于现在奈良县的附近呢，他就开始扩张自己的领土，他最后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这个政权呢就叫做大和王权，或是被叫做倭国。倭就是左边一个人字旁，然后右边是一个委屈的委。那这个倭国的首领呢被叫做大王，到了七世纪左右呢才被改成我们现在熟悉的天皇。可是那个时候的大和王权的势力范围呢并不是整个日本，他们的范围呢只有在本州岛的中间，所以就会有其他的地方势力去骚扰大和王权。那天皇为了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呢，就会任命征夷大将军去对抗这些外族。征夷大将军呢在之后的几百年之间也成功了阻挡非常多次外族的入侵，天皇有时候也会依赖征夷大将军呢去维持自己统治的权力。所以到了11世纪左右，征夷大将军还有他底下的武士们呢势力就变得越来越大。那这一些人呢就开始策划呢要把权力从天皇手上抢过来。到了1192年的时候，日本就进入了以武士为首的幕府时代。幕府这两个字呢原本是指以前将军在外面打仗的时候搭的那个临时的军营，但后来就被拿来称呼日本这种以军人为首的特殊政治体制。幕府时代呢总共分三个时期，分别是镰仓幕府、室町幕府还有江户幕府。幕府体制的最高领导人呢表面上虽然还是天皇，但我们刚才讲那个征夷大将军呢其实才是真正握有权力的人，就有点像三国时代那个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概念。征夷大将军呢还会把他底下的土地分封给他的武士们，这一些被分封土地的武士呢就叫大名。到了1338年的时候，日本呢就从镰仓幕府进入到室町幕府。室町幕府总共200多年当中呢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内乱。那到了第八代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政的时候，因为继承人的问题呢，所以就爆发了应人之乱。在应人之乱之后呢，日本各地的大名他们都觉得自己的老板征夷大将军实在太没有用了，连个继承人的问题都搞不定，所以大名们呢就开始累积自己的实力，准备要推翻室町幕府。那日本在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大名崛起的战国时代。你可以把战国时代想象成日文版的权力游戏，各地的大名会不断的发动战争掠夺土地，然后还会把这些土地呢分封给自己的家臣。那有一些家臣呢为了要往上爬，可能他想要当一下大名，他甚至还会把自己效忠的那个大名给杀掉。简单来说就是把自己的老板杀掉，然后跑去当老板的概念。在战国时代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大名，就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还有德川家康，号称战国三杰。织田信长他爸爸是织田家大名底下的某一个家臣，织田信长继承他爸爸的位置之后呢就继续壮大自己的势力，成为了现在名古屋附近呢最有势力的大名。丰臣秀吉呢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那他是跑到了织田信长的家里面呢变成他们的家臣，靠自己的努力之后得到一些土地。最后一位德川家康呢原本是属于松平家族的人，可是他小时候呢被送到另外一个当时势力也很大的大名底下当人质，这个大名叫做金川义元。所以德川家康呢就到金川义元底下帮他工作。金川义元的势力范围呢大概就在今天日本的静冈县。所以从地图上来看呢，这几个人的势力范围从最东边开始就是德川家康投靠的金川义元，然后往西边一点点就是织田信长，再往西边呢就是室町幕府还有天皇的所在地京都。当时的大名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叫上洛。 上洛的意思呢，就是把军队带到京都，要争取天皇的支持。德川家康投靠的大名金川义元呢，为了让上洛的行程变得更顺利，所以他就想要先把隔壁的织田信长给除掉。当时的金川义元呢，不管在人数上还是资源上呢，都比织田信长还要多非常多，但因为他太过轻敌了，他竟然输给织田信长。这一场战争呢，就叫统辖间之战，金川义元也在这一场战争里面死掉。在统辖间战役之后，金川家族的势力就变得越来越弱，那德川家康也决定离开金川家族，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好，那我们回到打赢金川义元的织田信长身上好了。织田信长打赢金川义元之后呢，就开始扩张自己的土地，那他为了发展的更顺利呢，就决定和德川家康联盟。当时因为织田信长的野心非常大，其他的大名呢就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他们就会联合起来攻打织田信长。但织田信长也因为德川家康帮忙了，才成功挡下来这些攻击，所以织田信长才可以继续完成统一日本的目标。就在织田信长几乎就快要统一日本的时候呢，他却被自己人背叛了。1582年6月2号的时候，织田信长在上洛的路上呢，借住本能寺。当时他的其中一个家臣明智光秀呢，他就把本能寺围起来，把织田信长还有他儿子困在本能寺里面，然后放火把他们两个给烧死。这一场背叛呢，就叫本能寺之变。那织田信长的尸体呢，一直没有被找到。有人说他是被火烧死的，但也有人说他是在本能寺里面自杀，然后后来才被火烧死的。在织田信长死掉之后呢，织田家族的内部就出现派系斗争，大家都想要继承织田信长已经打下来的那一大片土地。那最后呢，就有一位家臣丰臣秀吉呢得到了权力，那他就可以继续管理织田信长留下来那些庞大的土地，而且还可以继续往外扩张。德川家康这时候看到丰臣秀吉混得还不错，他就蛮嫉妒的。但毕竟德川家康还蛮聪明，他知道自己现在实力还不够，所以他当然不会一股脑就跟丰臣秀吉杠上。他呢就直接娶了丰臣秀吉的妹妹，变成丰臣秀吉的妹婿。那这也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呢，跟丰臣秀吉一起参与决策的内容。丰臣秀吉当然也知道德川家康的目的，那他为了削弱德川家康的势力呢，就决定把他从静冈赶到更远的关东地区，就是现在东京附近。德川家康到关东之前呢，关东只是一个偏僻的小渔村，他虽然有一种被丰臣秀吉流放边疆的感觉，但这也代表他比较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可以好好的发展自己的势力。在丰臣秀吉管理日本的期间呢，老百姓的生活变得稍微好一点。但是在丰臣秀吉死掉之后呢，底下开始出现派系斗争。石田三成跟毛利元辉这时候就联合其他人，想要一起对抗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就在关原之战的时候平定了所有反对他的势力，最后建立了江户幕府。长达100多年的战国时代就在这个时候结束了。不论是从最早期的倭国，或是镰仓幕府，或是室町幕府，日本的政治中心呢，大部分都在关西地区，就是大阪、京都啊、奈良那附近。但是到了德川家康的江户幕府的时候呢，政治中心就转移到关东地区，因为德川家康本来的势力范围就在关东地区。关东地区就变得越来越热闹，到处都是商人啊、工匠还有农民，所以就发展出许多很有创意的庶民美食。像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握寿司呢，就是其中一种。寿司的雏形呢，最一开始其实是为了要防止鱼肉腐坏而发明的。在冰箱发明之前呢，为了要防止细菌滋生，大家就会把沾过很多盐巴的鱼肉放到那个煮过的米里面，然后就会引发发酵反应。这个发酵反应呢，会降低细菌生长的速度，就可以让鱼肉保存一段时间，不会马上坏掉。但这个方法呢，一开始只是为了吃鱼，饭的部分就是发酵的媒介而已，所以饭不是重点。但是到了室町幕府的时候，就开始有人把发酵的米饭还有鱼肉混在一起吃，就越来越接近我们现在熟悉的寿司的样子。那为了让米饭跟鱼肉的口感变得更好，大家就开始研发一些新的做法，像是用箱子压或者是用卷的。但这一些方法都太慢了，不太适合步调快速的关东地区。所以到了19世纪左右呢，就是江户幕府的晚期，关东人就干脆用手去捏寿司。而且关东地区靠海，鱼肉来源很丰富，所以不用为了保存鱼肉呢，还要做一堆发酵工作什么的。他们就会把生鱼片直接放在饭上面，捏一捏之后就豆走，端给客人吃，就变成最早的握寿司的样子。那一开始卖握寿司的呢，都是路边的摊贩，他们会直接在客人面前就把寿司捏好，端给客人。握寿司到后来呢，变得更精致，那从路边的摊贩呢，就开始变成餐厅。可是，在客人面前捏寿司这个动作呢，还是被保留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在日本料理吃饭的时候，还是会看到很多师傅在你面前捏寿司，就是这个原因。好，那以上呢就是寿司的小故事。最后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讲说我们一开始讲的抽书活动。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一次要抽的书好了。这一本呢是 EZ 丛书馆出版的，书名叫做《日本庶民美食：日本所藏日语严选讲座》。这里面全部都在介绍日本的美食，还有跟这些食物相关的历史故事。但我觉得这本书最特别的事情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一本书学日文。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篇，每篇的内容呢会先用日文写一遍，那完整的中文翻译呢会直接放在那一篇的后面，所以读的时候你的中文跟日文其实是可以对照着读的，非常方便，那就不会像有一些书是把翻译放到整本书的最后面，然后你看的时候你就要一直就翻来翻去，就翻到最前面又翻到最后面，我觉得这样很麻烦。而且每一篇呢在最后都会整理一些重要的单字跟句型，等一下我翻一下有什么。好，这个像是大阪烧的起源呢就跟木匠有关系，那木匠的日文呢就是台格，这个东西就会放在它这一篇的最后面，有点像是单字复习的概念。而且这本书呢还有附音档，那你可以去他们的云端呢下载 MP3 的档案来练习日文听力。这本书读起来是蛮轻松的啦，我从出版社那边拿到之后，我一个半小时就全部看完了。我当然不是用研究日文的态度去看，我就是当作很多有趣的小故事这样子。那我就把这一本书推荐给想要轻松学日文或者是对日本美食有兴趣的朋友。我这次总共会抽三本，相关的办法呢我就会放在 IG 的贴文，有兴趣的话呢就欢迎大家到吃屎的 IG 看看咯。那我们就下一拜见咯，拜了。